好，这个时候我们来一起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奉你的名今天早上在这里崇拜聚会，谢谢你到从岁首到年终看顾我们，也看顾教会的服事，也看顾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蒙的恩惠。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靠的乃是你的恩典。一样的，明年求主让我们继续的仰望你的恩典，来勇往直前，照主的心意来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事工，为着我们过去所撒的福音种子，所做的一切的属灵事工，都能够叫弟兄姐妹及所有的人得造就，明年照样使用我们来继续做，并且做更大的事情。为着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特别是建堂的工作，有许多的事工，有许多的难处，但我们要靠着主意义的去胜过，去面对，去经历。愿你也叫我们的这一些建筑师，这一些工作人员，在政府官员面前蒙恩，我们的蓝图，我们所计划的，都能够按照所规定的来批准，使我们能够动工。也记住继续在这件事情上赐福帮助我们，也继续为着教会的牧者长职同工，能够继续同心合意来兴旺主的福音。愿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弟兄姐妹也愿意贡献自己的恩赐、才干、时间、能力，来使教会更加的茁壮。我们也为着每一个主日你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真理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来领受你的话语。今天早上一样的，求你自己赐福，让我们所要领受的信息能够在你面前得到你的恩典跟赐福。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求主带领，愿主帮助我们，如此祷告感谢仰望，奉主圣名而求，阿们。感谢主，我们来到今年的最后的一个主日，那很快的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所以在这个岁末的主日，我就想用靠主做大事那这个题目来跟大家一起的勉励。那特别会用到马太福音14:22-33。那我们先明白的就是，这段经文其实是记载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那个著名的神迹。那这个神迹不但展现了耶稣他超越自然法则的神性，那更看到门徒，特别是描绘了彼得在信心跟恐惧之间的挣扎。那这段的经文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背景，其实它主要的就是在这之前，耶稣在刚刚用了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那过后呢，那些群众因此就想强迫耶稣做王。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大有能力，如果让他来做王的话，我们不用担心 GDP 的问题，我们不用担心吃喝的问题，甚至他可以推翻罗马政府，所以因此他们强迫耶稣做王。但这并非主耶稣的使命，他来不是要用这样的武力方式来做王，他来做人类的救主。所以因此耶稣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呢？就是马太福音14:22的开始，这里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注意这个催这个字，耶稣圣经用催，催有强迫的意思，在原文也是如此，就表示逼他们快点离开，快点离开。那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做？当然耶稣看到一个危机，那这个危机就是当这些人要求耶稣做王的时候，那门徒很有可能就会被群众那种让他做王的狂热感所感染。啊，我们的主原来他是这样受欢迎的，原来他可以做这个以色列的王来推翻罗马的政权，所以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样的想法是危险的，因为如果门徒继续留在那里的话，他就会陷入骄傲跟政治的野心里面，那时候他们想的是地上的国了，就不是在想天上的国。就因为这个原因，耶稣必须叫他们离开，就叫他们散去。当然主耶稣自己要离开，因为不然群众不会散，主耶稣也明白，加上 Taylor Swift 就走了，群众就走了，他如果在群众就在，道理是一样的。所以23节说，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 他一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耶稣做的事情就是祷告。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耶稣要独自上山去祷告呢？为什么他不是跟着门徒一起上船渡海过到对面去呢？我想是有其他有原因的。如果我们稍微注意的话，首先我们要看到他要抵挡错误的拥戴的这个试探。那耶稣上山是为了在父面前重新校准他的使命，现在人来强迫他做王啊，拥护他做王，要他做王，所以这是一个试探。所以因此他必须拒绝不经过十字架就得到荣耀的这个试探，这也是撒旦在旷野的试探。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必须独自一个人把这一波世俗的掌声关注在门外。这提醒我们，当你事业成功的时候，当你赚最多钱的时候，当你样样顺利的时候，并不是开香槟庆祝，更多的时候你要祷告，重新校准你在地上的使命。神啊，你要怎样的使用我。当你一切都看得那么丰富的时候，那并不是沾沾自喜，而是说神啊，你怎么用这些东西。所以主耶稣就是祷告来抵挡错误的拥戴跟试探。第二，主耶稣为什么要去上山祷告？他也要处理被压抑的哀伤。我们如果把马太福音再向前翻一点点的时候，在十四章十三节，我们注意耶稣听见什么？施洗约翰被斩首，所以也就是那节经文说，他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原来主耶稣到野地到旷野去的时候是要哀伤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耶稣原本就要去独处哀悼他的表兄跟先锋施洗约翰，但这时候被群众打断了，群众拥挤来到他的面前。主仍然动了慈心，服侍了群众一整天，他们饿了，五饼二鱼叫他们五千人吃饱，所以这件事情总算有一个告了一个段落，所以现在事工结束了。大家要知道耶稣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也需要空间去处理他的情感的哀伤，所以在父神那里来得着安慰，因为毕竟是他的亲人表兄，也是他得力的同工，竟然被斩首了，这是对他很大的创伤的。所以这显示什么呢？我们今天事工不能期待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做什么工作，记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能中断的。更重要的是，忙碌不能掩盖我们内心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内心有需要，有哀伤你要得着医治，你身体疲乏你要得着休息，你心灵困倦你要重新得力来到上帝的面前。还有主耶稣上山祷告是因为他要为门徒的属灵状况来把关。那耶稣为什么叫门徒离开？不要让他们受到这些被拥戴的感染。更重要的，主耶稣把他们送到 海浪里面去。我们知道他们离开了，在坐船要过到对岸的时候，接着下去就有风浪了，所以主耶稣要上山为他们带球。那主耶稣难道不知道前面有风浪吗？他知道，但是为什么就在这一刻把他们送出去呢？因为他知道门徒需要通过风浪来清醒他们的头脑，而不是留在岸上来享受虚荣。所以因此既然他们要在风浪中，主耶稣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度过，能够从风浪中有所学习。还有耶稣的祷告再次展现，就算是神他也要重新得力，因为能力的源头来自神。耶稣刚刚完成了一个大的神迹，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服侍了一整天，他是疲乏的，所以他要重新得力。因此耶稣要在下一个神迹行在海面之前回到能力的源头。所以若没有跟父神的独处，就没有海上的得胜。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祷告那么重要，为什么祷告会那么重要，为什么你每一个人自己的祷告那么重要。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旦断绝的话，我们的能力就跟着衰弱。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主耶稣留给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榜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所以你看，他把门徒送到海中去的时候，二十四节，那时船就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当门徒上船的后要过去对面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他们竟然遇到风浪。 不是主耶稣叫我们向前走的吗？他为什么不稍微延迟一点，或者明天早上我们才 过海吧？他明知风浪在前，以耶稣 的能力的话，那为什么要把他送到海浪当 中去呢？我想这时候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很简单，就是就算是我们顺服主的命令，的确是耶稣叫他们上船的，但是仍然可能会遭遇风浪跟艰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凡事顺从主就万事顺利，不是，有时候神仍然许可风浪，但我们知道明白了他原因是什么。所以提醒信徒在世上的生活，听命顺服主并不保着天色长蓝，所以我们不要有错误的观念，如果照着主的吩咐一切都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不一定，有时候仍然有风浪，但是我们明白风浪背后有他的目的，但更重要要确定的是什么？主仍然看顾跟我们同在，这一点是我们绝对可以放心的。在风浪中，在艰难中，神仍然跟我们同在。果然你看到圣经说25节，夜里四更天，耶稣就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耶稣在海面上走做什么？散步吗？健身吗？不是，他要到门徒那里去。什么时候他要去门徒那里去？因为这个时候风浪，他们感到很辛苦，而且是四更天的时候。四更天大概是我们凌晨3点到6点，是夜最深、人最疲乏跟绝望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最怕3点起来，你就知道那很糟糕了。我现在最疲乏的时候我竟然醒了，我等一下还会睡下去吗？如果再不睡不回去的时候，明天就有难了，因为你知道那是最需要的时候。所以人最疲乏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出现了。所以耶稣选择在门徒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我们做信徒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确生活中不是样样都顺利，会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要记得，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神从来不撇弃不离开我们。所以当门徒在风浪中的时候，你要了解犹太的孩子，犹太的观念里面海也象征着混乱、生烟跟死亡的权势，也就是当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也象征着他是那掌管宇宙万有的主，而将世界的混乱踩在他的脚下。今天每一天你看报纸，过去几年都是如此纷纷乱乱的，未来几年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们就知道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博弈没有结束，而且会越演越烈，再加上一个日本进来搅局啊，还有再加上台湾的问题，还有加上各种各样的人性里面的竞争，未来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但谁在掌管？我们知道主耶稣行在海面中，所以做信徒的有把握，明年是会有困难，明年会有风浪，但我们的主是在海中行走的主。当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我们就看到26节，一起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啊，便害怕喊叫起来。记得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很真实的。今天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内在生命的真实性，所以门徒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慌，说明人的生命本质上是脆弱的、有限的、缺乏安全感的。很多时候当环境失控的时候，超出理性理解的时候，人自然就会什么？会被恐惧主导。那当然这也显明人就算是亲近耶稣，这些门徒跟主耶稣很亲近，他们侍奉耶稣，但是内心的深处仍容易以环境不是以神为安全感的根基。所以很多的时候一有事情你就害怕了，对吧？很多时候都是如此。你坐飞机时候遇到气流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很安稳吗？不会，你看你就开始有点紧张了，你可能就祷告了，这是人。但是主耶稣的回应很重要，就在他们恐惧害怕的时候，27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前面这句你们放心没有什么大不了，重点是后面那句是我，不要怕。你知道这不是个简单的是我不要怕，这句话是在希腊的原文就是 ego and me， ego and me 的意思就是 I am， 大家还记得 I am 在什么时候出现？曾经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摩西问说神啊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说 I am Ego Emi， 就是我，我就是那自由拥有的神。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说做什么事情，他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一位有自由拥有的神。耶稣不但在表明身份，更是一个神性的宣告。很多人说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自称他是神，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主耶稣一次再一次的以神的身份出现，这次也是这样 Ego Emi I am， 我就是那位什么那自由拥有的神，那跟你们同在，因此不需要惧怕。那来到这里的时候，马太就进入了他独有的记载，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就是关于彼得的事情。在这里彼得就说了，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这表示什么？彼得他很单纯而且勇敢的信心，他渴望像主一样超自然的超越这个自然法则的限制。哎呀，耶稣在水面上走，我也想要在水面上走。所以他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然后圣经接着下去说，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就真的走在水面上了。这就使彼得得到了一个奖章，这个奖章是他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水面上走的人。有没有 number two？ 没有，只有一个人，历史上他曾经走在海面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就是这件事情。然后他本来走得好好的，圣经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当他将目光从耶稣转到风浪的时候，他整个信心就崩溃下来，忽然之间恐惧就进来，忽然之间他就感觉开始什么要下沉了。是的，许多的时候如果他看着主向着主走去就没有问题了，他走的时候他忽然间看风浪看环境，所以因此在这个时刻他就感觉下沉了。那么我们看到第三十一节，圣经说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是的，尽管彼得是小信的，主并没有让他淹死，连喝几口水都没有啊。很多如果是我们就给他喝多几口水后才救他也不迟嘛啊。很多游泳教练常常都这样的啊，让他的学生喝几口水才拉他起来。耶稣没有，他虽然是小信，主还是救他。所以救恩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完美，也是因为主的怜悯。的确这些年来我们跟从主，我们的信心很大嘛，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都很小，但神常常的怜悯我们。然后这件事情结束在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那你看见整个的气氛，他们从认识惊慌转化为什么敬拜，他们异口同声承认，你真是神的儿子。其实这段圣经就是要表达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问题是，当他们这个圣经的里面有两组的人，一组的人在头脑上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只有一个人在生活中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就是彼得。彼得跟那十一个门徒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知道是神的儿子啊。今天如果考试圣经考试，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是。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你都可以拿100分。但这只是在你的头脑上，你生活上，你信主的多年，你经历耶稣是在你生活中他是神的儿子吗？你经历神的能力吗？这就是今天早上我要用在彼得的事件来讲，来勉励我们，我们要靠主做大的事情，我们要跨越那个舒适圈的勇气。我们已经来到今年的快要结束了，很快的这一年就过去了。我们在反思过去的同时，当然也会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其实就像那一天晚上在加利利海上的门徒啊。那我们的身后便是说我们熟悉的船， 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也建立了很多的安全感，我们有很多的习惯，很舒适的圈子，你可能有很好的职业，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环境，样样都那么很好舒适的，那就是过去的一年。那我们摆在我们前面的新年呢，是像一片未知的汪洋，我们的情况会怎样，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未来的一年其实是一定有风浪的，但也充满了神迹的可能。那为什么呢？那你再看的就是，那在那条船上有12个门徒，但只有彼得一个人经历了在水面上行走的奇迹啊。你是问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只有彼得具备了不甘平凡的勇气，那这是他就跟其他的门徒不一样了。所以因此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彼得的身上学习三个功课，以此来迎接新的一年。第一个功课我们要学的就叫做神圣的不满足感，我们敢于向主求大的事情。大家要记得，当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恐惧尖叫的时候，彼得却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他没有对主说，主啊救我就好，他也没有说，主啊让风浪平静吧。他说什么？他说，主啊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其实这就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意思是说彼得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旁观者，看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也不满足于只在脑中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渴望在生活中经历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信徒都盼望，特别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或许我们只求平安无事，那这固然是好，这没有错，但这只是留在船上的心态。我们有彼得像耶稣那样神圣的不满足感吗？我们渴望为主做大的事情吗？我们渴望在生活中来经历上帝的大能吗？那在这新的一年，让我们像彼得一样敢于向神求大的事情，从生活去经历神的大能，原来他真的是神的儿子。那当我们讲为主做大事，靠主做大事的时候，怎么理解这个大的事情？那首先，大事不是一定要去海外宣教，大事也不一定是建立超大型的教会或成为社会的名流才算是为主做大事。所以因此我们从圣经的价值体系里面来看，大事不是用规模来衡量的，而是以神的心意来衡量的。换句话说，什么是神的大事？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大事到底指的是什么。首先，大事不是结果很轰动，而是信心的跨越。你看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其实他也没有走几步就沉下去了，我们不知道走几步了，可能三步五步他就沉下去了。所以从结果来看也不算是什么丰功伟绩，对吗？但是重点在哪里？对彼得来说，其实大的事情并不是在水面上走，而是他跨越了巨大的心理障碍跟恐惧，来回应耶稣的呼召。他对耶稣说，如果是你，让我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来吧。其实彼得更愿听见主耶稣说，不要想这么多了彼得，但是主竟然很简单的说，你来吧。哇，不是玩玩的了，真的了，你来吧。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向主求而主回应我们的吗？我们这些年来都在为教会的买地建堂来祷告，对不对？你在这里聚会多少年，你都会听见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买地建堂，买地建堂。就好像我们对神说，如果是你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过去我们申请投标没有办法跟人家比，投标不如人，我们抽签也抽不到，无所谓了，反正我们也抽不到的， 就抽吧，就抽吧，对吗？至少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今年真的我们抽到了，耶稣说你来吧。我们有没有对主说啊，主啊，我只是讲讲，算了算了，我是讲讲，没有兴趣，我是讲讲了，是吗？我们只是讲讲吗？主只是讲讲吗？不是，主说你来吧，我给你机会去做吧。所以我有时候听见人家说我们见他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我都懒得回答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会觉得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你从来没有这个心愿要为主建堂。但是如果你已经有这个心愿的话，像彼得有心愿的话，你不会问这个问题的。彼得不会对主说，主啊，真的吗？你要真的要我出来来走吗？没有，是你求的啊，你说你要下来走啊。耶稣说下来吧，所以不要乱求啊。但是主求的，我们求的有这种心愿求的时候，神就我们就向前走了。很多人说啊，我们是牧者，是为着自己的好大喜功。我头脑没有坏，你懂吗？我会为这成扛个3600万的责任来好大喜功，开什么玩笑？我们如果不是主的灵在感动我们，像彼得当天对主说，如果是你求我们从水上走过去，我们那里要做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多年祷告了之后，现在主说你来吧，彼得能够说，主啊，我跟你开玩笑的。我们能够跟 HDB 说，没有，我们是玩玩的，不要出，不让给别人吧，让给别人吧。那神就这样子应许的，是应许了彼得的。彼得的强点在那里，就是用信心去跨越。他做得到吗？他做不到，是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大事。我们今天要做一件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靠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一定靠上帝才做得到的事情，这就是大事。这就是信心跨越，任何事要用信心跨越的就是大事。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当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的时候，不也是神对他说离开吧，离开乌尔吧，乌尔很舒服啊，乌尔很文明啊，很好啊。但他就凭信心向前走，他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这就是大的事情。还有当大卫跟哥利亚打战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战争有多难，但他知道神帮助他，他用信心跨越，这就是大事。所以 你知道吗？有时候在神眼中的大事，对一个内向的人来说，他鼓起勇气向他的邻居，向他的家中的长辈来传福音，这就是大的事情了。你敢拿用信心夸出来，这就是大的事情了。还有有时候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你要操练自己的能力的奉献，来经历神的供应，来经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建堂的时候，我大概算了一下，我们说前一半的钱是1500万，有500个人，大概每个人3万块钱。3万块钱对一些人没有什么事情，但对一些人可能就是他的年薪了，可能就是他年薪的2倍了，那对这些人就是大事。你们在奉献的市场尝试做大的事情，比方说对奉献1万块钱，对你来讲是大的事情，很难的事情，可能就是你的薪水的一半了，1万块钱年薪的一半了。你有没有尝试说，我要祷告，主啊，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奉献，让我去经历这个奉献。你有这样子祷告过吗？1万的3万的，你奉献最大的数目是多少？你没有奉献10万块钱的，你没有尝试过祷告，主啊，你给我在这个工作上面，我要奉献10万，我要奉献20万。对一些更有能力的人，你没有想过100万。我们过去分享过，有教会有弟兄奉献150万，你不要以为对他来讲是容易的事情，他也是经过什么信心的跨越，但是他跨越了，这就是大的事情。所以对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很普通的可能工人来讲，那1万块钱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信心的跨越。你去经历耶和华是神啊，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我们像彼得这样有这样的心愿，有这样的意愿，我们有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神就要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带领我们去经历他。 有大事不是一定外在的规模，而是有时候是永恒内在的价值。凡是能够改变生命的、产生永恒影响的事情，无论外表看起来是多么微小，它都是大的事情。就好像寡妇的两个小钱，那两个小钱是很小的事情对人来说，但是它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耶稣用来作为教导的例子，他世世代代影响了许多的人。所以在人的眼中是很小的事情，但在神的国里是极大的事情，因为大是在于它永恒的重量。所以今天我们几经辛苦把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传福音给他，那是大的事情，因为他改变了他一生，改变了他的生命。有时候你常常听这些做见证的人，他告诉你什么人带他信主之后他人生改变了，你带他信主就是大的事情。虽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你只是请他来参加一个聚会，但这就是大的事情。饶恕一个深深伤害你的人容易吗？这是很大的属灵工程。有些人是我们的坎，就是跨不过去的，对他总是苦读，对他总是有怨恨，但是你要去跨越他，去饶恕他，这是什么？这是大的事情。还有长期的忠心的服侍的少数的人，就这样子的服侍默默耕耘的，这是大的事情。还有你可能花一年的时间引导一个迷失的青少年人，那是大的事情。为什么？那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今天你排除万难你来服侍的时候，可能那个服侍很小，但是它就有永恒的价值，这是大的事情。第三，大的事情不是一次的壮举，而是对神旨意的彻底的顺服。也就是说，当神呼召你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哪怕那件事情在人眼中微不足道，但是你是在回应神的呼召，就是大事了。好像彼得回应神的呼召，你来吧，他就来了。说不是一次壮举，一次壮举有时候很容易，哇，做一次轰轰烈烈就过去了。但是彻底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学到，听命胜于献祭。你献再多，没有顺服，那也不是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你顺服的话，在神看来没有所谓小的顺服或者大的顺服，顺服本身就是伟大。顺服容易吗？不容易的。放下自己的心愿，跟着教会的心愿，这就是顺服。所以主耶稣做的最大的事不是医病赶鬼啊，而是顺服的走上十字架，在客西马尼的祷告，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吧。我们今天都是喜欢照我们的意思，所以按我们的意愿。我们从来没说，神啊，你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上帝呼召你在职场上做一个城市的管家，拒绝贪污，其实这些都是为主做大的事情。所以顺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主的命令的顺服。所以第一，你有这样的意愿吗？你有这样的心愿吗？来求大的事情。第二点，我们要跟彼得学习的就是行动的魄力，跨出那个舒适圈。任何能够让你不再安于现状，并且在属灵生命上产生突破的，我们都知道，突破舒适圈的成长，这就是大的事情。我们都有我们的舒适圈啊，你走出去，有时候事工的需要，神呼召的需要。那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就从船上下去。那想想看，彼得离开船就是一个突破现状的动作，这是整个神迹最关键的一步。不然讲的再好，祷告的再美，这一步没有走出来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你跟上帝怎么求怎么求，你没有做的话就是没有意义的。你待在自己的舒适圈，你那一块钱没有奉献出来，它一直在你银行里面。你今天神呼召你的，你没有走出来的话，那永远就是在舒适圈里面。所以你看，只要彼得的一只脚还留在船上，他就是无法经历行在水面上的神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永远就在头脑上面，因为他这只脚从来没有去踏到船外去经历这位神。今天你愿意走出来吗？ 走出这个舒适圈吗？第一步你得踏出来吗？我知道我们常常散会后，一些弟兄姐妹都会一起去喝咖啡，好，那没有错，那是没有坏事，大家感情很好是好事。但是突然有一天牧师找了你们其中的一个人说，哎，我们散会后有一个小组要你带，有一个查经班要你带，表示什么？表示你不可以跟他们去喝咖啡了，你会什么反应？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待在这个舒适圈，我们在这里真好，但神说不要待在这里，我们要继续向前走。你会怎样的回应？你会怎样的反应？行动，你有没有第一个行动？主啊，我顺服你，我就走出这个舒适圈。你没有走出来，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你要走出来。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空中飞人的法则。你看过马戏团的空中飞人吗？现在马戏团已经基本绝迹了，很少人知道什么叫马戏团。马戏团其实就是一些的表演，那表演的人必须抓住另外一个新的钓竿，然后才能飞向另外一边。那么但要在抓住新的钓竿之前，他放下这个要钓抓住另外一个之前，那有一个很可怕的一瞬间，就是他什么都抓不到，他必须放开松手中的旧的钓竿，悬在半空，没有任何的抓靠。啊，这就使到很多人害怕，所以很多人走不出这一步，因为他要放弃那旧的。在新的一年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想抓住神新的应许，但我们却死死抓住过去旧的生活，我们不愿意放弃。你不能同时抓住两个，旧年就要过去了，你愿意松手吗？来抓住新年的应许。你说我真的要经历上帝，我真的要经历上帝吗？我必须在这个刻决定离开某一些东西。那可能要离开的是你的懒惰，我在这里讲的不是工作上的懒惰，工作都很勤劳，大家我们工作这些都很勤劳，我讲的是属灵上的懒惰。有时候的确在属灵上我们都懒惰了，多参加一个聚会有需要的，多关心一些人，那多一些祷告，多一些参与，可能我们是需要放下的。还有可能你要离开你旧的习惯，或是离开你对他人的成见，可能别人的成见一直拦阻着你的服事，你要放开这个成见才能够服事啊。如果你不开放开这个成见的话，你就一致的在外面漂流。还是你离开你过去的成功，的确你是都很成功了，你要离开你的成功重新开始，你能做得到吗？所以在信徒生活中的实践，就是可能要戒掉多年的坏习惯，可能要开始规律的灵修生活，第一次参与教会的服事，这些都是你生命中的里程碑。这就是彼得给我们看见的，走出那个船。我们也是这样，新的一年你愿意不愿意在神的呼召之下走出你的舒适圈？第三方面，我们要继续持续的专注，眼光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那为主做大事啊，更多是持续的忠心，而不是短暂的辉煌。神看重行动，神看重坚持。有时候我们一呼的时候，哇，很多弟兄回应啊，一下子很回应，但过一个时候就越来少，越少人就冷掉了。你要持续下去啊！很多人常常说我立志要学习啊，就开始第一个月一月的一月开始学习，到了二月他就掉队了。我在神学院教夜课，我最了解的，我每次鼓励第一个星期三上课的，感谢上帝你们都来了，但我知道这一队向前走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为什么？随着时间前进的时候，有些人就冷了，退后了。这不是上帝要的。如果你领回应神的时候，你要持续。彼得因为看风浪而下沉，这不单单是失败的教训，更是成功的秘诀。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为主做大事的能力啊，不是取决环境的好坏。我可以告诉你，环境不会好的，环境有很多的变化，有很多的困难，取决你眼光的焦点。你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彼得就是因为没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然后他看风了，他就开始害怕了。那你说什么叫做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呢？其实就是他要不停地看着主，然后祷告说，主啊，我走过来了，你帮助我，我走过来了，你帮助我。就是说当他祷告说，主啊救我的那一句话，祷告的太迟了。他要一开始就祷告，主啊你要救我，你要使我向前向前向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知道，像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血气吗？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吗？你很难的。你看人你灰心的，你看事情的成绩，有时候你会灰心，我做这些事情有意义吗？而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换回来是背叛的时候，我那更难了。那你看什么？你看这些吗？难怪很多人消沉了，我就走了。不，我们看主。弟兄姐妹，你看主，你服侍的一切是主。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同心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服侍？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愿，有这样子的行动，有这样子的专注。教会是主的教会，所以教会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主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主所关心的就是我所关心的。建堂不是教会的事情，不是牧者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得到力量看主？你为谁做的？为主做的，不断的祷告，主就带着我们向前。所以在这新的一年，世界会更动荡，经济可能会波动，你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风浪，这可能也包括你个人方面，在身体健康方面等等。你都要仰望主，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求主加添你恩惠力量。如果你看环境，你会下沉；如果你看自己的能力，你会软弱。但如果你看那位说是我，不要害怕，那么永自有永有的神，你就能走在风浪的上面行走。所以你要待在船上吗？还是要靠主行在水面上？大家想一想，当彼得下船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船上的其他十一个门徒在做什么？我想他们可能紧紧地抓住船舷，瑟瑟地发抖，或者很冷很冷啊，感觉到什么就抓住那边。是的，他们是很安全，因为他们在船上，但是他们错过了一生最伟大的冒险，跟创造主一同行走在受造界之上。今天教会在建堂，你走开的话，你是很安全，但你失去了跟这位主一同走，最后看见这间礼拜堂建起来的时候，上帝得荣耀，你分享这个荣耀。是的，你可以离开，你可以不参与，你可以说这跟我没有关系，但你就失去了这个冒险，与创造主一同走在受造界之上。今天侍奉主都是如此的，我们承担一个工作，的确是压力，承担一个工作的确是要花时间、花金钱、花资源，但是当你做完的时候，你那种喜乐，很多的时候你知道神正在用你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风浪中向你招手，对你说你来吧。所以不要让恐惧把你锁在2025年的这个旧船的上面。你想在明年靠着主做大的事情吗？我相信你愿意，但是我要从哪里开始？首先，你一定要再一次看看自己，你的舒适圈在哪里？你就是面对自己，我到底哪一些舒适圈拦阻了我？在你的生命中，哪一个让你感到安全舒适，却可能正在拦阻你经历神迹的船是什么？这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常常保护着的你的利益。所以 因此他可能是个安逸的生活习惯，也有可能是对他人的惧怕，你怕人家讲，或是对过去失败的阴影。你想彼得那一天他要他讲那句话，主啊，你如果是你，我走过到那边去，你觉得门徒会安静吗？门徒说，彼得你不要疯了，你讲这什么话啊，你不要去打扰主了。而当他走起来要下船的时候，人家一定会拉住他，你这个冲动的，你每次都很冲动的，会有的。今天我们做什么都会有人反对我们啊，甚至迫害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的舒适圈？如果你害怕这些，当然就继续待在船上。生命没有多久，我们在船上会变成枯骨，生满了蜘蛛网。但是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哪一些是我们的舒适圈，克服障碍，自看着我们的风浪，不要害怕。当你想要为主跨出一步时，你眼中的风浪是什么？怕失败吗？怕别人的眼光吗？还是经济的压力吗？如果怕失败的话，当然就什么都不要做，就不会失败了。一个人不做错事情，没有从来没有做错事情好吗？我说不好，因为他从来没做事。只要你做事，一定会做错事情嘛。所以我们不要怕失败，不要怕人的眼光，不要怕经济的压力。为了不沉下去，你需要将眼光从这些风浪转移在主的身上。所以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我常常问一个问题，或者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是谁叫你做这些的？是主，你安心。我们常常问主啊，谁呼召我的？是主。我什么时候忘记主呼召我？我跟你讲，我立刻吓死。但我知道他负责，我仰望他。什么问题？我来到他面前祷告。人家对我不好，我在主的面前祷告。人家怀疑我，我在主的面前祷告。人家否认我，我在主的面前祷告。我反省，有的要改，有的要靠着主勇往直前。每个信徒都是如此的，弟兄姐妹。所以你是定睛在人的身上，你一定害怕。还有具体的行动定义你什么是你的大事。彼得祷告说，主啊，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如果你在这新的一年也做这样大胆的祷告，请问你的求神让你在哪一件具体的事情上突破？奉献、服事、生命的价值观的调整、教会的委身，这件大事不需要惊天动地，但它必须让你的心跳加速，必须迫使你全心的依靠上帝。如果你要在奉献上操练的话，心跳会加速吗？会加速。你要转账的时候 Are you sure？一个 slide 而已，可能你10万块出去了 ，Are you sure？ 会下加速的，那会是什么？我问你，你打算在这个星期迈出哪一个小步来开始？我们都知道举重选手的扛铃哦，那比方说你到走一走进健身房，看到地上有个100公斤的扛铃。那一个从没锻炼过的人，如果凭血气冲上去硬举的话，硬把它举起来，结果只有一个什么？受伤。所以你要知道，那些奥运冠军虽然举起它，不是因为他那天变得幸运，而是因为他过去的4年里从20、40、60公斤一天一天练上来的。所以如果你不练，你怎么能够呢？所以不要羡慕彼得能走在水面上，他在那之前已经跟从耶稣3年，看了无数神迹，听了无数教导，他在小事上已经被训练过了。同样我对这里的弟兄姐妹说，你在小事上已经被训练过了，除非你从来没有去拿，没有去训练。你信主多年，不能做大的事情吗？永远就是平平安安的做礼拜，做礼拜，做礼拜，就是这样。教会跟我没有关系， 教会的忙碌跟我没有关系，教会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做礼拜，是这样吗？在新的一年要来到了，你要用这样的态度继续明年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反省。所以你要先从二十，如果你从来没有拿二十的，拿二十，那个二十已经拿很久了，换一换吧，拿四十，四十拿很久了，换一换吧，拿六十，总有一天你能够把一百公斤举起来，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所以今天回家，先举起你生活中的二十公斤的扛铃，可能就是对家人温柔的说话，可能就是每天坚持读经，可能这就是你的大做大事的开始。因为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多学习彼得的第一，神圣的不满足感，敢于求大事情；第二，行动的魄力，跨出舒适圈；第三，持续的专注，眼光定睛耶稣。既然主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要跨过这一个新的一年，总不至于枯骨进入一年吧，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心念进入新的一年。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把这三个学习放在你的心中，你自己也对主祷告，你要怎样靠主做大的事情，让你生命经历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大能。亲爱的恩主，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到来之前，我们在你面前来再次向你祈求。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那位从岁首到年终看顾我们的神。求主在这新的一年给我们有新的神圣的意愿，要为主、为主的国度、为主的荣耀来做事，靠的不是我们自己，靠的乃是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意愿，也愿意有行动走出我们的舒适圈，使我们能够在走出舒适圈的时候，再发现另外一个上帝更大的应许。也帮助我们继续的仰望你，求你扶持我们，从第一天一直到走完我们一生的路程。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